知道神第一步是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，启示的意思就是打开，让我们明白，启示就是把耶稣基督完全清楚的认识，在哪里，在心里，心里。所以第一步是神把他儿子啊，启示也可以说种在我们心里，种啊，种种庄稼的种，神把他儿子种在我们里头啊，好像圣经里说的种子啊，神把耶稣基督种在我们心里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第二章二十节，第二章二十节，来，大家一起念。
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在活着如此在死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住在肉体里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
种在里边以后，耶稣基督就在我里边活了啊，这也就是灵命四层操第二步啊，基督在我们里边活了。第三步，我们看第三章，第三章二十六节。所以加拉太的前四章正好是配合灵命四层操的四步。二十六节二十七节，来，大家一起读。
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一代基督了。
神把他儿子种在我们里头，然后这个种子就在里头活起来了，活起来了，我们就都是神的儿子了。因为神的种就是神的种子嘛，神的生命在种子里，神把他的生命种在我们里头了。所以耶稣基督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啊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，然后这个麦子就种在我们每个人心里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麦子种在我们心里。我们这个麦子种要没有活呢，那还是种子，还在里边，这个种子总要活了，所以它在里边活，活了活了就活到外边来了，就叫胚带基督啊。第三步叫胚带基督，第一步叫种在里面，第二步叫活在里边，第三步叫显明在外头。第四步，我们看第四章十九节，十九节，然后呢，基督就成形，就活着，就是基督，基督就成形了。我们大家一起念十九节四章。
我想呢，我为你们再生生产自由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心里。
基督成形，你看，第一个是神把基督像种子一样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啊，种在我们里头了，种在里，然后这个种子在里边就活了，在里边活了，活在里边，所以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的。现在我们大概就是第二步，第二步，我们现在都在这个里头啊。第三步呢，基督成形，基督这个佩戴基督，活出基督来。人家看见我们了，哎，这个有点样子了，有点像基督了，而基督成形，啊，最后就基督成形，成形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啊，基督在我们里边完完全全从里活出来了，这是灵命四层操的四步，所以按照基督徒的生命来说是经过四步的。那我们这个灵命四层操呢？这个宾路易师母所写的这个正好按照我们这个情形，不过详细一点啊，比加拉太书这个详细多了。那么详细到什么程度呢？详细就是把每一个段里头它分成很多小节啊，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操练。那么总体来说呢，两个字，一个是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什么？十字架是死，我们的旧人要借着十字架与主什么
同钉，
同钉十字架，死，我们要死。所以基督徒第一个是十字架啊，天天离不开十字架，每天要背什么背自己的十字架，你每天要死，你知道你那个老自己，你那个脾气，你那个习惯，你所有的都要什么？要死，死，要死不透呢，那就活不出来，基督就活不出来。基督虽然在里边活，那很困难，啊，活的不活不出来，所以那个老我还在那儿跟他作对，所以十字架就是对付那个老我。老我要死死死死，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，舍己以后呢，天天不是你每天不是说你一个礼拜才背一会儿，天天背着十字架，那十字架干什么呢？对付那个老我，对付那个旧人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三层里边儿，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对付老我、老自己、老我，啊，那个魂里边的一些东西。所以，要对付，啊，要对付。那么圣灵呢？你看第，加拉太第五章，加拉太第五章。第五章第先读十一节，所以要传十字架，十字架很讨厌，说实在的基督徒都不喜欢十字架，我们大家一起念第十一节。
弟兄们，我们的王父就传过了，既传下来就必过了，
大家看见没有？传割礼，割礼就是守律法，啊，我们守律法就可以了吗？不行，都要传什么？
十字架。
十字架，十字架是干什么？我已经与基督
同
钉十字架，所以我们要每天都要活在十字架的这个工作之下，十字架。现在我们还说实在，我们现在还有要死的东西没有？有没有？
有。
有，这谁呀？这么大声音，多得很。我们自己都知道，若没有十字架，我们这些东西活出来的不得了，好可怕、啊。十字架，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。这个十字架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就是钉死那个旧人。十字架第六章第六节，这十字架讨厌，讨厌。
罗马书。
十字架第六章第六节，来，大家去念。
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
哦，所以我们要使罪身灭绝，让我们这个人所有的罪都要对付掉，那就非十字架不行。所以十字架是我们基督徒天天要背的，要用十字架来钉死我们的旧人，他一出来就钉他，他一出来就钉他。工地用钉了没有？
钉
钉
一会儿要发脾气了，一会儿又得钉一下啊。所以十字架了，你不要以为说没有哦啊。动容有没有？
有，
他老实的很。你看，你在外表看很温柔，
啊，
说有没有？得要问他太太，有没有？
有。
那个老自己，你别看越不说话的人，老自己越大。我告诉你，真的是这样。家家户户的还好一点，那个蔫蔫的那才厉害呢。那个老自己才凶呢，
真的，
那个要发起来那可了不得，真的，这你不要看那个蔫蔫的不说话，那就老自己喝大了，明白有没有？
有，
有，你看现在多大了年纪，都八十多了还有。我有没有？有，到死那一天还得十字架，还得要在，还得要做工，所以还要钉啊，还要钉。所以基督徒一生一世要背什么？
十字架，
十字架，十字架在对付我们。可是要有十字架就好了，我们只要懂得那个自己就发不出来了，他一出来十字架就把他钉死了，啊，就对付他。所以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天天天天。所以耶稣说天天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天天基督徒要背十字架。古弟兄有没有？
有时候背，有时候不背。
有的人很明显，有的人看不出来。那个十字架真厉害，姊妹们都有，每个人都有，大家记住了，那十字架在我们。那么十字架还有什么呢？圣灵，有十字架的地方就有圣灵的工作。那圣灵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加拉太六章，加拉太第五章就开始讲圣灵，两个，十字架钉死了邪情私欲。加拉太第五章第二十四节，来，这里说到十字架对基督徒的工作，天天的工作。来，大家一起念二十四节。
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邪情私欲重定十字架。
哎，所以这个十字架是彻底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，十字架就天天的对付他，对付他什么呢？救人，把救的钉死。那么圣灵呢？哎，圣灵啊，我们读第五章第二十二节，大家一起读来，二十三啊。
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
温柔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
没有律法禁止。所以一个人信主以后，两个东西，啊，十六节，我们大家念十六节，十七节。
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 因为其义和圣灵
相争，
圣灵和其义相争，
这两件事
义相敌，
是
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
好，第十八节。
但你们要被圣灵引导，
就
不在律法以
下。
好，这个大家注意，那个圣灵的圣字边上都有什么
小点儿？
小点儿，那小点儿什么意思？
后加上的。
后加。哎，这个都清楚了。这个非常清楚了。所以那个圣灵，凡是边上小点儿，那不是那个圣灵，是那灵，就是基督的灵，在我们心里。啊，我们基督的灵和肉体的情欲什么打仗。那么顺从灵呢，那肉体怎么对付的，就是十字架。那么灵呢，就带领我们了，我们就过一个新生活。所以基督徒说属灵，属灵。什么叫属灵？属灵就是不体贴肉体了，十字架对付那个肉体啊，那叫啊属灵啊。所以对付到什么程度呢？对付完全死，在十字架呢彻底的把自己钉死，然后圣灵呢就真正在我们里头完全活在那个灵里头。所以基督徒要一天新的一天啊，就渐渐的变成新的。你每天啊，你记住，你说话有的时候两种，有的时候说话非常的属灵，非常属灵，那个时候你忽然间那个灵带领，有时候说话完全是肉体。你要记住，你不要以为你一天都属灵，没有那事儿啊，没那事儿。属肉体的时候多，他基督徒是这样，刚一信主的时候热心一阵儿，脚比属灵，等过一阵子就完了，过一阵子就完了。完了以后就属肉体，属肉体忽然间又属灵了，属灵属着属着又属肉体了，就是属肉体的时候多，属灵的时候什么
少。
大家注意啊，一直等到慢慢的这个经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它越来就这是渐渐的啊，渐渐的，最后年纪越大，圣经又熟，天天活在圣经里，每天思想圣经，这样子慢慢他就属血气越来什么
也少，
他的血气也发不起来，他年纪也大了，没劲儿了啊，他就不行了，所以他越来就越属灵了。到我们咽气那一天，可能呢才完全属灵，肉体动不了了，肉体死了嘛，啊，到那个时候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记住，这个你有肉体一天，你活在肉体一天，他肉体就影响你，你绝对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属灵，不可能啊。那么我们能够天天警戒自己，天天活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那我们就多属灵
少
属灵，那个老肉体不要发出来，不要发出来。那么有的人呢，我告诉弟兄姊妹很有趣，有的人呢在弟兄姊妹中间，那个大家因为灵的空气浓厚，所以那个肉体发不出来，等回家在太太面前，这个肌肉一发，对不对，龚弟兄？他唯一最容易发就是太太。哎，这两个人呢就非常奇怪，神就借着太太来磨练我们啊，磨练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又发脾气了，又有老自己了啊。我告诉别人，他跟别人都不发，他可以装模作样，嘿嘿，呵，公爷好苏灵哦。对不 等一那个一那个原型一毕露的时候，哇，吓死人了，那不得了啊，那个就这样啊，你记住了，你要哎呀，刘牧师好熟灵啊，其实啊，我到家里头会忽然间发起来也是个神经病，就犯神经一样的，哎呀，这个真奇怪，这基督徒真奇怪，跟别人都好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太太就是两个人是一体，那个时候装不了假，你没法装假啊，你这个一定原形毕露啊，所以他这个假如太太两个人要真的到一个地步了，相敬如宾了，相敬如宾了，谁也不发脾气了，那很少，世界上很少，得要到相当相当真正的那盟主特别的恩典可能这样，哎，大家记住了，你不要要求太严，你对先生也不要要求太严，要求太严你失望了，哎，你不苏灵啊，你看他已经不错了，啊，已经不错了，不要要求太严，他已经不错了，那先生已经不错了，那要求太太严，哎，你怎么不苏灵？哎，你不苏灵，他就在你面前不苏灵。因为两个人肉体都是合在一起常常碰嘛，你懂了吗？两个人的肉体有关系嘛，他一定发肉体嘛，他的夫妻之间他的肉体有关系嘛，所以两个一碰肉体就出来了，肉体就这么出来了，知道了吗？哎，所以你不要说那跟别人你没有发肉体不会发生的，你不会发生肉体的事儿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儿，所以你跟自己太太，她因为这个肉体两个有关系，啊，她一定要发的，她一定的，她一定两个人到时候要发一下，啊，她这个东西非这样子不可，所以人在这个追求苏灵生命的时候，跟太太没有办法，啊，这一定的。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苏灵的事儿呢弄清楚了，到了第五章第六章都是在圣灵里行事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头再看灵命四重操，我们看灵命四重操，对付天然，这个在十字架层里头，十字架跟圣灵是合作的，所以对付肉体，对付老自己，对付天然，这个对付天然，我们现在要查到对付天然。上一次我讲到什么叫天然，啊，天然的定义，天赋的别称，一个人有天赋，说生下来就这样，那叫天赋，啊，天生的智慧误解力叫做天才，食色性也，天命之谓性，人生下来就有的性情叫做人性，比如恻隐之心、爱心、怜悯心、同情心，所以这些都叫天性，啊，我这是解释啊。领富过人，领富过人，比如能吃苦、能克难、毅力强，叫做天赋，这个人天赋很强。凡生而俱来的优点都叫天然，叫天分，啊，这个人天分很高，啊，天然的生命与复活生命的分别，其实天然呢，这个天然不是基督的生命，是你原来生命里头你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有恶的 也有什么
善
善，它两个都有。所以什么叫善恶术？善恶术是善也有，恶也有，两个都混在一起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啊，不过呢，恶大于什么
善？
善，莫恶慢慢的把善给吞掉了啊，就是人坏就坏到这个。其实人有的时候心里头还有一点，有一点好，不是说一个人都坏的到一个不可救药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二，天然生命与复活生命之分别。所有天然的才干都是自私自利，就是自私自利。有时候他要把利益给人，他也要名誉，要换取名誉，啊，他不要利益，他可以换取名利，两个可以交换。比如我舍弃一点利益，我们拿出一点，有人有钱，拿钱出来捐出来，捐出来的换来什么？
名誉，
换来名啊。像盖茨，啊，像这个潮州人叫李什么？李嘉诚。
李嘉诚
捐很多钱出来，他有钱，啊，他不自私，他不自私不自利，他捐出来换了很多名回来。他就是天然的东西一定是这样，啊，他要拿那个钱交换一些东西回来，啊，叫名和利。两个名可以交换利，利可以交换名啊。所有天然的才干都是自私自利，这才干的办法手腕都是为自己着想，而复活的才干是与主同死同复活的生命中的一切才干，都不是为自己想，没有己的成分。所以天然一定有己，没有己的那就是圣灵界的果子，啊，没有自己。所有天然的才干都有肉体，都带着血气掺在里面，人若不赞成他就会发怒。而复活的生命没有血气，复活的生命只有灵，没有血气，所以人家触犯他也不生气。灵嘛，但灵是碰不着的，灵是一碰就什么，大家知道。还有我说过，灵怎么样，一碰它就往上升。嘿嘿嘿，灵这个东西很奥妙，你一碰它突就上去了。啊，比如人家一碰它，哎呀主啊怎么回事，啊，你给它一点气受它，哎呀主啊怎么回事，它把主那儿去了，啊，它上升了，所以你碰不着的。所有天然的才干都有肉体，都带着血气掺在里面。人若比如开会，人家赞成了啊他很高兴，人家不赞成了他就很气啊，他气有的时候气一辈子哦，或这个气很长了，这个气也天然都带着血气掺在里面。人复活的生命都没有血气啊，你开会你不赞成你反对，你只要理由说得通他高兴，对，他会否定自己。第三，所有天然的才干都带着诡诈，会耍手腕，外复活的生命就实实在在。所有天然的才干都有骄傲，觉得自己能自己行而自夸自耀，因而喜欢别人奉承。说历代的独裁者都喜欢人叫他什么？万岁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说睿智，说这个人真有智慧，啊，大就都夸，啊，都喜欢夸。那些天然，那都是天然的才干。所有天然的才干都不受圣灵的约束，做起事来啊，胆子非常大。成功了就自得，失败了呢就怪别人。而复活的生命受圣灵的约束引导，不敢任意妄为，啊，所有天然的生命都不顾神的旨意，要做就做，说干就干，全凭己意，这种才干、啊，但是呢，复活的生命不是在神的旨意中，他一定要祷告，一定要寻求神的意思， 所有天然的才干都不依靠神，凭经验、学识、手段、人的组织力、人的办法而复活的生命，虽自己能做会做，也要求神引导，依靠神施恩，做每件事情都寻求符合属天的原则，认为每件事都是属天的操练或经历。这个两个不同啊，天然的生命和复活的生命结果都不同。好，我们反过来看如何对付天然。根据客观的事实承认天然的一切己意都是救人，要与主同钉十字架，同死同埋，要把天然的才干、天然的那些东西给他钉死，救人啊，救人，与主同钉十字架。第二，求主借着圣灵的运行，把十字架的功效天天赤行到我们肉体上，我们的意见主张上和我们的才干能力学识经验上。这就是对付肉体，对付老自己，对付天然，使旧人彻底与主同死，新人与主同活。这个就是对付的法子啊，对付的法子，对付的法子要个人要经历，个人要经历。像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真正的体会到这个天然与复活的生命的分别，得真正懂了这些啊，这小组里头特别要讲这个，因为假如不讲的话，他活这个老自己，一个老自己的基督徒，你想在教会里总是麻烦，总有麻烦，等一天他发起老自己来，那不得了啊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教会有好多老自己，有很多，那现在好处是什么，是我还在，就我这个老头还镇得住，这老自己不敢发，他要发出来啊，那我有法子对付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也不敢。等我要死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教会很难弄。你们知道有好多老自己，都憋在藏在那儿，都埋在那儿还没发呢，那预备发，啊，蠢蠢什么？
欲动，
欲动，在那暗中雇佣。老自己那多得很啊，好多个老自己，哎，当然我不能说是谁了，啊，我们大概看也知道，啊，就看得出来。那么这个老自己要发了以后很危险，很危险。他完全是自己的手段、自己的方法、自己的才干，他完全用自己，那就很危险。有的这些人有一点才干，他一定有一点，他才有老自己嘛。他没有他他也无凭去嘛，就是。所以他有才干，有才干，但是他埋在那儿，啊，他不发，隐而未发。好了，我们再看底下，过程。怎么样天天对付老自己，这个过程啊，怎么对付啊，这就要十字架。十字架是对付什么？天然，对付老自己，对付我，对付那个己，要自己对付，不是人家拿十字架来对付，人家没有法拿十字架来对付。所以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底下是什么十字架？
自己，
所以要自己对付自己啊！你要他要没有明白的话，你怎么说也没用啊！这个十字架活化在眼前，每天祷告就想到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，天天舍己，乐意背十字架。譬如才干、智慧、能力、经验、学识，都要经过十字架的破碎。都要经过十字架来对付， 时常自己查验，求圣灵光照，借着别人的指证看见自己的天然，这是一定要自己下功夫啊，圣灵啊，查验自己，查验圣灵，别人的这样三个方面应用。活在与主亲密的交通里，不住的祷告，随时随地随时祷告，神的道成为生命的光，天天照亮在心中，使我们天然的才干经过对付成为复活的生命。第六，救人的肉体己，这七个名称大家记住了，救人啊，救人肉体己，天然老我，血气俗魂的生命，这七个名字啊，都是那个东西啊，肉体救人，来念名字是救人肉体己，天然老我，血气俗魂的生命，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新人的复活生命就活出来啊，生命长大，灵力丰盛，侍奉合神心意。以色列40年啊，旷野生活，雅各的例子，约瑟的例子，这都是钉死旧人，活出新人。嗯，好了，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对付天然要详细的反复的多读几次啊，要明白，彻底的明白啊，真正的明白我们自己啊，这个叫做对。那么有了这个对付以后，你才能够受圣灵的管制啊，底下就接受圣灵的管制。圣灵的管制也叫恩膏的教训啊，恩膏就是圣灵。接受圣灵的管制是指着在外面环境中安排一切人事物，借以管教我们说的啊。恩膏涂抹是指着里头，圣灵管制是指着外头。那么我们每天做事儿，遭遇一些事儿，外边发生一些事儿，难处，那都叫圣灵管制的行动。里边所有的感觉上的都是恩膏的教训，这个里外有分别啊。圣灵管制是外边，等你出门，啪，一个鸟拉个大便，正好掉头上。这你今天你就要想一想了，今天怎么会遇见这个事儿？啊，这个事儿是圣灵管制。我这么说懂不懂？懂不懂？假如今天起来祷告，祷告灵里不通，那这是里边了，这是恩膏，恩膏发生问题了。里边为什么不通？啊，这里边，一个是外边，一个是里边。那一出门摔一跤，跌得一个大包，那这个又是外边了，这是圣灵管制。我圣灵管制是外头，啊，里边。所以基督徒要从啊恩膏教训和圣灵管制两方面得到教训，然后这个人不止于他这个脱离旧造变成新造，脱离旧人变成新人，那他就会生命要大改变。你一天发生的事儿，每一发生一件事儿，你都要想到这件事情。我告诉你，圣经中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假如神要不允许，你连根头发都不会掉，连掉一根头发，你今天梳头哎掉了一根头发，你说哎呀我老了吧，那不是老了，哎你没老。那是恩膏，那是圣灵教训。掉头发有它原因，啊，或者你没洗头不干净，啊，你的头多少天都没弄它，啊，或者是你怎么样？你要有病的先生，或者有病，或者病要发生，哎， 这些都有，都有，这叫圣灵管制啊。圣灵管制啊，第二，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分为内外两部分，里面的工作叫恩膏的教训，外面的工作叫管制，互相配合，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模样。主要他要磨我们，把我们万事什么
互相效力，
叫爱神的人
得益处。
哎，得什么益处？就磨成
神
儿子的模样吧。你看罗马书第八章说的多清楚呢，他最要紧就是磨磨来磨去，把你磨成。恩膏的工作是光照、感动、运行、传递、引导。圣灵恩膏就是圣灵在里边做事，一定是光照，给你亮光，给你感动，他在里边运行，他传递一个信息，他引导你，这是圣灵。而圣灵管制是照神的旨意调度安排，万事万物临到我们，叫我们借着外面环境上发生的事物警醒、约制、惩治、造就我们两方面啊。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啊。第四，圣灵是保惠师，好像是老师，一方面耳提面命的教训我们，如果我们顽劣久教不会，则施以惩罚、约制、鞭打。所以你假如恩高教训你，在里边教你教不会，那圣灵管制就来了啊。这两方面，圣灵管制的意义就是管教、教育、拆毁。圣灵管制的地位，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边启示、感动、光照、运行、引导，是主要的、积极的。只要我们马上顺服、遵从，就不会再有外面的管制。管制是我们不理会里边恩膏所做的，才加上，虽是必须的，却是次要的、消极的。那这都是我们的经历啊。圣灵管制是暂时啊，撤销宝亏，任凭我们遭遇难处。有时是借着仇敌的攻击、撒旦的陷害、试探来成全管制。有的时候圣灵本来是保惠师啊，保惠师就要保护我们啊，就随时随在万事在各样事上保护我们。但是呢，圣灵会撤销，不保护你了，让你受一点麻烦啊，让你挨一点打，让你生一点病，让你遭一点患难，那这个圣灵管制就来了。嗯，圣灵管制的性质是短期的啊，是临时性啊，也有的一种是长期的，是一生啊，有两种啊。不论管制的人长短，都有父神的美意，都是要我们成圣、得圣、得益处、得荣耀。所以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啊。这些底下的圣经节，好多圣经节都是讲到受苦啊，圣灵给我们一些苦难，都是对我们有益处。圣灵管制的范围，宇宙有多大，管制的范围也有多大。凡临到我们身上一切的事儿，都是圣灵的管制。基督徒所遭遇的，都不是巧合和运气，都是神的安排和神的许可。连一根小草都是如此，像约拿，那个蓖麻不是随便的，那个蓖麻不是忽然间就长出来，是神的什么？大家注意两个字，下面神的安排。一个小虫，蓖麻长起来，那虫子把蓖麻又给吃掉了，那也不是偶然的，是什么？神的什么安排？ 神的安排都属于圣灵管制，不是巧合。大家注意，你一生所遭遇的事没有一件是偶然的，是巧合的，是不必要的，都有它意义。所以基督徒过生活过得要细一点，每一件事都要想，啊，这是不是圣灵管制？所以叫万事互相怎么
效力？
不是说有的时候你就觉得，啊，这个没关系，甭摔一跤，摔一跤那不小心摔，或者是怎么样有个东西绊的，那不是，那个你摔跤有原因的，啊，那一定是神有什么事儿要告诉你。这个，所以基督徒要细到这种程度。基督徒所遭遇的都不是巧合和运气，都是神的安排和神的许可。家庭、社会、国家、职业、工作、环境、教会，一切人事物都神都会安排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儿，下次我们再讲这个底下啊，再给大家解释。圣灵的管制怎么样接受啊？这个我们下次再讲。好了，我们请工弟兄带我们祷告。